愿主与你们同在。
愿你的心灵同在。
恭读圣马窦福音。
主愿光荣归于你。
在那一天，耶稣从家里出来，坐在海边上，有许多群众集合到他跟前，他只得上船坐下，群众都站在岸上，他就用比喻给他们讲论了许多事，说：看，有个撒种的出去撒种，他撒种的时候，有的落在路旁，飞鸟来把它吃了；有的落在石头地里，那里没有多少土壤，因为所有的土壤不深，即刻发了芽，但太阳一出来就被晒焦，又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。有的落在荆棘中，荆棘长起来便把它们窒息了；有的落在好地里，就结了果实，有100倍的，有60倍的，有30倍的。有耳的听吧。上主的圣言。
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
我们进到了马窦福音第13章，这是福音中耶稣的第三段大的演讲，谈的都是关于天国的比喻。比喻都是最原始讲天国，讲天国的情形，讲天主行动的方式，基本上不太谈人的。后来在教会的后期发展，才应用在人身上，变成一个伦理性的教导了。其实我们人的伦理啊，不需要讲比喻的，可以直白的说，因为都是人间事嘛。但是呢，天国是超越人的经验，所以用比喻来表达。那结尾是有耳朵的听吧，因为呢，我们前面在第十三章之前，在12章的结尾是那个关于耶稣真亲属的教导。谁是耶稣的真正的亲属呢？耶稣说了啊，在听天父的旨意而实行的，才是他的真正的亲属。不论谁遵守在天之父的旨意，那么意思是听，听就是从，在希伯来的传统里面，所以这边是一样的。耶稣继续的解释了什么叫做听天主的话，大概是这个连结开始了马窦福音关于比喻的内容。很简单，无论如何，天主的国是阻挡不住的。在人间不让我们经验到各种的困难，但天主的国，天主的旨意是阻挡不住的。我们回到读经一的话，看见犹太人在埃及的离开埃及或在旷野中的生命，出谷记的描写碰到了非常多的困难。但我们知道最终以色列子民的确在梅瑟接着若苏厄带领之下，的确进了天主所赏赐的流喜奈流密的地方。天主的旨意是挡不住的，但是呢，人总爱挡，那是麻烦事。我们今天听见的啊，在旷野中的以色列子民又不乐意了，因为挨饿。旷野，西乃旷野当然跟埃及不一样，埃及有这个尼罗河流域，尼罗河每年泛滥一次，就灌溉大地，就定期会出产食物的。可是这一群人呢，离开了埃及，他们离开了埃及的时候，当时怎么样想呢？他们所想要的是，他们想要得到的是自由嘛。我们中国不是也说吗，这个生命诚可贵，爱情价更高，若为自由故，两者皆可抛。你加一句，只要不饿肚子，现在是饿肚子怎么办？这些人抱怨美色，就我们看见人性的共同的特点，他们的抱怨是拿过去最好的情况去跟现在最坏的情况来比较。过去他们最好的情况不过是吃饱了，可能也没有吃饱，只是有东西吃而已，他们是奴隶嘛。再怎么苦他们就不提了， 只提过去曾经有东西吃，跟现在最坏的情况比，饿肚子。他们现在是最好的，自由人了、不管了，他们只注意饿肚子，所以拿这个过去最坏的情况来跟今，拿过最好的情况跟现在最坏的情况来比较，来开始抱怨没事，抱怨天主，人都一样。我们今天的俗话就是双重标准。很遗憾，我们人间的确是如此。拿我们台湾的政治讲好了，没有人会否认国民党曾经做过一些不好的事情，可现在呢，这个情况是只讲他们做过的坏事，不讲好事。一样的，民进党曾经做过非常多好事，但现在呢也做了很多坏事，他们只提他们的好事，不提他们自己的坏事。那一句俗话，他们终于变成他们最讨厌的人。其实这个不是指某一个人，大概是共同的特质了，人性的软弱所造成的。我当然不是要批评政治上的谁或谁，我们只是要问我们自己的生命的情境当中，圣经的确都有反应，我们能不能够在这个情况之下保持听天主的话。人间的纷争为什么发生？因为目无天主。如果目无天主，就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，都是相对的。所以我跟你的比较当中，我只看我最好的，看你最坏的一面。那你一样，你只看你最好的，看我最坏的一面，那永远就互相攻击了，不会互相欣赏，不会互相称赞，不会互相弥补，这是最悲哀的情况。天主的国虽然面对这个人间这一些各种的困难跟挑战，人的生命基本上绝大部分都阻挡天主的国的，但是不要忘记，有人就是可以真正的让天主的国实现，譬如玛利亚，譬如历史里面所有的无数的圣人，从我们圣经所读的梅瑟，到历史里面各种不同的真正按照天主旨意执行的人，这些人他们都日子不好过。以现实眼光来看日子不好过，现在是我们要做这个决定。我如果希望天主的国能够在世上实现，我大概得准备甘心情愿地接受这个不太好过的日子。但是有一个最深的希望，我们现在是希望的喜莲嘛，我们期待永生，我们期待天主的国。求耶稣帮助我们保持清醒，在生命当中碰到各种困顿处的时候，该看的不是站在我面前阻挡我的那个人或那个团体，该看的是一直引导我前行的天主。